我们今天呢，就从《使徒行传》的第16章的第6节呢，我们开始讲。上一次呢，我们讲到了15章和16章交叉这个地方，我们讲到的是保罗和巴拿巴他们第二次的宣教旅程。讲到第二次宣教旅程呢，讲到了巴拿巴和保罗呢，他们的宣教的方式，就是他要回去看一看。除了做宣教之外，他还要去看一看第一次宣教旅程当中所建立的教会，那些信主的弟兄姊妹怎么样，去兼顾他们，继续去帮助教会。那么在是否带这个马可的一个这件事情上呢，他们两个人就有些矛盾。巴拿巴呢认为说需要带着马可去，而保罗说不能，因为第一次他们去的时候呢，走到半路，确切的说还没开始呢，马可呢就离开了。所以因为这个事情呢，巴拿巴和保罗呢他们也分开了。巴拿巴呢就带着马可，然后保罗呢带着和希拉，他们一起开始工作。那么保罗呢和希拉呢走这一趟呢，他就拣选了这个提摩太，就跟随他们一起来做门徒。所以呢，我们看到了他们的宣教的这样的一个原则，同时我们也看到了他这样的一个门徒培训的方式，都是我们今天所学习的。那么我们同时也看到了说，当看到这些保罗按照真理来行，不但按照真理教导，而且按真理来行的时候呢，我们就看到圣灵的工作，就是16章的第5节讲到说，于是众教会信心越发坚固，人数天天加增，这就是圣灵的工作，就借着使徒们就做出来了。然后就进到了16章的第6节，就是我们今天所要读的。16章第6节这样说，圣灵既然禁止他们在亚细亚讲道，他们就经过佛吕加、加拉太一带的地方，到了美西亚的边界，他们想要往比推尼去，耶稣的灵却不许。所以我们看到他们在那个地方呢宣教的话呢，宣教说不许，禁止他们在亚细亚那地方讲道，也就是说圣灵这时候在带领他们。那他们就换了一个方向，往佛吕加方向，在亚细亚这一带呢，在神圣罗马帝国的亚细亚省的话呢不行，他们就想往佛吕加、加拉太那一个地方去，就是往东欧那一带去。那到了美西亚的边界呢，他们本来是想要往比推尼去，但是呢耶稣的灵却不许，圣灵没有这个带领，他们就越过美西亚到特罗亚去了，他们就越过了美西亚。然后呢第9节说，在夜间有异象现于保罗，有一个马其顿人站着求他说，请你过到马其顿来帮助我们。那当他们越过了美西亚往要特罗亚走的时候呢，他们晚间休息，大家在睡觉的时候呢，就有异象临到了保罗，就是有一个马其顿人站在保罗面前说，哎，你到我们这边来吧，来帮助我们吧。那保罗既看见这异象，我们随即想要往马其顿去，以为神呼召我们传福音给那里的人听。所以我们看到这里边保罗他们这个灵啊，真的是非常的敏感的。当他们看到这个异象的时候，保罗就很清楚圣灵，因为圣灵他这边走也不要，那反过来走呢，圣灵好像也拦阻他。那么这个正在两方都拦阻的过程当中，好像不知道往哪里走了，夜间就有这样的异象。那保罗呢看到了马其顿人这样的来求他，请求这样的帮助。那保罗看到这异象，这里说我们随即想要往马其顿去，也就是说他们看到了圣灵的带领，他们马上就随着去了。16章的11节，于是从特罗亚开船一直到萨摩特拉，第二天到了尼亚波利，他们就开始向马其顿进发。然后第12节说，从那里来到腓立比，腓立比就是马其顿这一方的头一个城，也就是说腓立比是他们进入马其顿的第一个城市，就是腓立比，也是罗马的驻防城。罗马的驻防城的意思呢，就是说罗马在那里边是驻着军队的，也就是讲到了说腓立比这个地方呢是一个在军事上非常重要的一个地方。我们在这个城里住了几天，也就是他们在腓立比这个地方呢就住了几天，就在腓立比这个城第一个城腓立比就在那住了几天。第13节说，当安息日， 我们出城门到河边，知道那里有一个祷告的地方，我们就坐下对那里聚会的妇女讲道。他们在那里住几天呢，实际上是一个很正常的一件事情，因为呢他们本来打算去要往亚细亚，但是不允许，那么他们又想到去美西亚，到美西亚呢耶稣的灵也不许，然后他们怎么样，哎，有这个意向了，就所以他们本来说预备是去佛里加、加拉太和美西亚，但是现在不知道为什么就给带到马其顿来了，带到菲利比了，所以他们在那里，他们在没有具体的带领的情况下呢，他们是在那里边就待了几天，待了几天看看情况，到底圣灵下一步如何来带领，他们也没有贸然的行动说，哎，我们要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因为圣灵还没有指示他们要做什么。好，那这个时候呢，待了几天之后呢，正好赶上安息日，正好赶上安息日，他们就出城。他们以前都在城里，为什么要到城外呢？因为这几天在那儿住的时间，他了解到的情况是什么呢？知道城外的河边呢，有一帮人在那里聚集祷告，也就是说有一帮基督徒在那里聚集祷告，这是这几天在那里边了解的情况。然后呢，他们到了安息日，他们就去了。他说我们就坐下对那聚会的妇女讲道，可见就是有一群妇女基督徒姊妹在那个河边呢，他们聚集在那里祷告，在那里聚会。那么保罗在这住了几天，了解到这个情况呢，到安息日的时候呢，他就出城去看看这些弟兄姊妹在做什么，然后就开始给他们讲道。第十四节说，有一个卖紫色布帛的妇人，就是卖紫色布头的人，妇女叫吕底亚，是推雅推拉城的人，素来敬拜神。他听见了，主就开导他的心，叫他留心听保罗所讲的话。那么这里边这些妇女祷告的聚会祷告妇女当中呢，有一个叫吕底亚的，这个人是卖布的，而且是卖紫色布的，他是不是本地人。那么呢，他这里边说他是素来敬拜神的人，所以这个姊妹呢是个敬虔的妇人。这里说哈，他素来是敬拜神的人，他是一个敬虔人。他听见保罗讲道之后，这里就说主就开导了他的心，他就明白过来了。也就是说之前他素来敬拜神，表明他对神的一个敬虔，但是他并不真的明白。但是听见保罗讲道之后，开他的心的时候呢，他就听明白了保罗在讲什么，使他能够更加认识这位神，而且叫他留心听保罗所讲的话，他就更加认真的听。十五节说，他和他一家既领了洗，便求我们说，你们若以为我是真信主的，请到我家里来住。于是强留我们。那这个吕底亚呢，和他的一家呢，因为保罗在那里传的道呢，他和他的一家呢就都受洗了，因为那个时候呢他们还没有这个受洗。那么的话，认识了主耶稣，听到了基督道成肉身，然后被钉死，然后从死里复活，然后又传了这个施洗约翰的这样的见证，然后又为主耶稣复活做见证，然后他们一家人怎么样，受洗了，不但受洗了，而且还要求保罗说，你们若以为我真信主的，他的意思就是说，你们真的觉得我真的是一个敬虔的，在神面前我是一个真信的，你就到我家里来。于是强烈我们到我家里来干什么呢，就是他们要听保罗所讲的话，他们要听保罗口里所讲的福音，他们要听保罗向他们介绍，为他们见证这位基督，以及神借着这位基督向人所宣告的福音。而且呢，于是是强留他们。这个时候呢，他就强留你必须要这样，必须一定要留下来，表达了他们的非常的迫切，表达了他们非常的迫切，也表达了他们对神话语的一个饥渴慕义。十六节，后来我们往祷告地方去。后来的时候，他们那个地方祷告的地方呢，就成他们聚会的地方了，所以他们一直就在那里聚会。有一天呢，他们往祷告地方去，有一个使女迎着面来，她被巫鬼所缚，用法术叫她主人们大得财力。但有一次去到那个河边聚会的时候呢，就看到有一个使女，就是一个女佣人，迎着他们就来了。这女佣人呢，大家都知道她怎么样呢，她是被鬼缚了，而且这个鬼缚了之后呢，她就得到了一个能力，这个能力是什么呢，就专门能帮她主人赚钱。 所以这个主人呢就很开心，因为这个人虽然被鬼附了，他也不关心他，反正你能够帮助我赚钱，对吧？就好像说做什么事情呢，他告诉哎，你去做这个，他这个主人一去做呢就能赚钱。所以呢反正这个主人呢也不关心他，觉得说你能让我得财力那就最好，你被鬼附那是你的事情。然后第十七节说，他跟随保罗和我们喊着说，这些人是至高神的仆人，对你们所传救人的道。然后呢这个妇女呢就一直跟着保罗他们，跟着保罗他们去喊，一直在喊说，这些人是至高神的仆人啊，对你们传的是救人的道。十八节，他一连多日这样喊叫，保罗就心中厌烦。实际这里面虽然你看这个人啊，这个鬼呢就是这样子的，他告诉这个人你去讲你是至高人的仆人，对你们传救人的道，但是保罗要讲道啊，所以他在就很烦人的，你知道吗？就好像说我们聚会的时候大家有这么样一个人，你就不能够专心听道了吗？是他讲的话好像是给做见证，说你们听他的，他们至高神的仆人，对你们传着救人的道，你们要认真的听。但是你看他所做出来的事情的效果呢，实际上是一个什么效果？是一个混乱的效果，反而让人不能够认真的听，让讲的人也不能认真讲。所以呢保罗呢心中厌烦，就转身就对那鬼说，因为那个是被鬼附的嘛，说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吩咐你从他身上出来，那鬼当时就出来了。所以保罗呢当时就给这个使女呢赶鬼，那鬼呢就出来了。出来了之后的话呢，使女的主人们见得力的指望没有了，便揪住保罗和希拉，拉他们到市上去见首领。他这个把这个鬼撵出来呢不要紧，他这一撵出来这个鬼呢，这个使女呢就不能帮他主人赚钱了，因为他之前的时候靠这个鬼呢行法术呢可以给他主人带来钱，现在挣不着钱了，他这个主人就很生气，觉得说你看保罗和希拉你们这两个人哈，把我赚钱的指望都没有了，以前的时候还能赚钱，现在你把他鬼赶走了，上哪能赚钱去了？于是呢就把保罗和希拉给抓住了，也就是说他们觉得说保罗和希拉呢断了他们的来钱路了，他们就把保罗和希拉抓起来送到市上去见首领，又带到官长面前说，这些人原是犹太人，竟骚扰我们的城。所以他就讲出了一件事情，说告在长官面前呢，那个使女的主人呢就告保罗和希拉，说什么呢，如果他们给他告他的这个话是怎么样呢？他说这两个人是犹太人，因为现在当时他们在什么地方呢，在腓立比，在腓立比，所以呢他就告诉这些人说这些人骚扰我们的城，就是使我们的城里边呢变得更加的乱了。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传我们罗马人不可受不可行的规矩。那么我们都知道当时是这个神圣罗马帝国在那里统治的，所以呢他们那地方的人呢就是都有罗马公民的身份的，所以他说他传我们罗马人所不可接受的不可行的规矩。那这个不可接受和不可行的规矩是什么呢？我们都知道哈，在罗马那个地方呢他们是多神的，所以到处都是神庙的，到处都是那些偶像的，所以呢他们告保罗和希拉说不可接受不可行的规矩，就是保罗和希拉所传的这位独一的真神。他传独一的真神的意思是什么呢？你们就不可以敬拜偶像。但是你知道罗马人他们都是敬拜偶像的，他们而且偶像不止一个两个三个的，很多的。也就是说他就这样的控告说，他们所传这个神呢是独一真神，这是我们不能接受的，因为我们有好多神。并且呢他传独一真神的时候呢说我们是拜偶像的，这还了得，说我们这些都是哑巴偶像，唯独那个耶稣才是真神，只有他是真神，那我们这些罗马这些神都怎么办呢？所以他是这样的来控告他们两个人。22节呢，众人就一起起来攻击他们，官长吩咐剥了他们的衣服用棍子打。所以他讲到这个控告这个借口的时候呢，实际上是挑动了大家对保罗和希拉的这样的反感，所以这些人就起来，也就是说他攻击我们的神呢，因为他们不管你是拜哪个神的，你一提到独一真神的时候呢，你就把所有的人都给得罪了。所以呢这些人起来呢就把他们的衣服给拔了，就拿棍子打他们，说打了许多棍便将他们下在监里， 嘱咐禁足严谨看守，把他们两个人好好的打了一顿，然后呢就给他们关在监狱里了。然后呢禁足呢说你必须要好好管理这两个人，因为这两个人是搅乱天下的人。禁足领了这命，就把他们下在监内监，两脚上了木钩。因为前面讲到的说那个长官呢告诉这些狱卒你要严谨看守，言外之意说你要让他们跑了那是不得了的事情。所以这个禁足呢领了这样的命令呢，他也是非常的小心，不但把他放在内监，就是监狱里边最里边呢，就你根本跑不了的，而且还两个脚上了木钩，就是把脚呢给你放在那个两个木头给锁在两个木头里头，就是你不能跑嘛。那个木狗呢那是挺讨厌一种东西，那种东西呢你站着也不是，躺坐着也不是，躺着也不是，都不行那个姿势，所以是很痛苦的一个东西的。然后呢约在半夜，保罗和希拉祷告唱诗赞美神，众囚犯也侧耳听。所以奇怪的事情是这样的，这保罗和希拉被人抓起来了，而且还上了木狗，而且在内监里边。那这两个人在里边做什么事情呢？他们没有在那里抱怨，也没有在那里哭泣，没有做什么事情，而是在那里唱诗赞美神。唱诗赞美神更奇妙的事情是那些囚犯也侧耳听。你看那些囚犯呢也没有说你们太吵了我们要睡觉，也没有骂他们说你们不知死活什么的，而是什么侧耳而听。我想呢这个是保罗和希拉在里边的一个见证了。在这些众囚犯当中呢，他们是被囚在了内监，他们又上了木狗，所以这些众囚犯呢我想也是被他们这个所做的唱诗歌呢给弄糊涂了。他们会觉得说诶这两个人怎么搞的，在内监上了木狗竟然现在还唱诗歌，所以他们呢也是觉得奇怪。当他们唱的时候呢，26节说忽然地大震动，甚至监牢的地基都摇动了。所以这时候地震动了，震动的非常大，然后监门立刻全开了，就是那个监狱里边的门呢，无论内门外门全开了，众囚犯的锁链也都松开了。因为这些人呢虽然没上木偶，但是呢还是要上手镣和脚镣，还是要带的，就是拿铁把它那些铁链子把它连上的。那门开了，然后那个锁链也都开了，这些人可以逃跑了嘛。所以这个时候一震动呢，把那个禁足呢，就是那个把那个监狱的看守呢也给震醒了。这监狱看守醒了一看，糟糕，所有的门都开了，他就以为说完了，这些囚犯已经肯定已经走了，就拔刀要自杀。为什么要自杀呢？因为前面他的官长跟他说了，你要严严看守，因为按照他们这个罗马这个规定哈，要犯到这样的错误，那就基本上就是要被处死的。所以他一看完了，这些人都逃跑了怎么办，反正左也是死右也是死，就不如自己自杀吧，他们拿刀就要自杀。那实际上呢这些并没有跑，所以保罗就大声呼叫说不要伤害自己，我们都在这儿，我们没跑，你不用害怕。然后禁足呢就叫人拿灯来了，这些监狱的看守就拿灯来吧，拿灯进来就跳进去，因为他那个是像地牢一样的东西的，跳进去之后战战兢兢扶保罗希拉面前下去，一看哎呀人没跑，然后就战战兢兢在保罗和希拉面前，然后又领他们出来，从地牢当中出来说，二位先生，我们当怎样行才可以得救呢？因为发生了这样的事情，这些狱卒们呢也听明白了，也看明白了，这个保罗和希拉不是一般的人，他们在那里唱诗赞美神，也就是这位神呢就帮助他们了，所以他们就战战兢兢，他们也知道自己得罪这位神了，所以称他们为二位先生，说我该怎么办呢，我得罪了你们，就是得罪了你们的神呢，我怎样做才可以得救呢？这时候呢他讲到得救呢，我个人觉得说他这个得救呢是一个很简单的一种他并没有想的很多的那一种，我们怎么可以得救，我得罪了你的神，哎，他并不是像我们今天想的，就是我怎么可以进天堂，我们怎么可以，他并没有想的那么多，是他是从罗马人的那个信仰来理解来得救，而且呢他也是今天晚上发生这个事情如何跟这些官长来讲才能够得救，所以这两方面的。那么的话呢31节呢保罗和希拉就对他们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的一家就必得救。 那保罗就跟他说，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的义家就必得救。他这里边讲到了，同样也是回应了两方面的。那么那个狱卒他问到说得救呢，他讲到两方面，一方面说，哎呀，你们是有神的，我得罪你们的神了，我如何能够得救？当然他这个说这个得罪神这个得救呢，是指的按照他这个罗马人这个拜偶像的习惯来这样讲。另外一个呢，也是讲这个今天晚上发生的这些事情，我如何能够在这个官长面前不至于被杀呢？那么保罗呢，就直接告诉他出来，就跟他说，你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就必得救。所以保罗在这里并没有给他讲一些说，哎呀，你要如何如何做，没有，而是没有告诉他一些说你要怎么跟你的长官说，或是怎么怎么样，而是把他提到了一个更高的一个境界，说你要信主耶稣，你和你的一家就必得救。这里我们就看到了，好像说当初主耶稣一样，那些找他来治病的，那些找他来赶鬼的，有很多生活重担的，那么主耶稣来了之后怎么样，不但医治他们的身体，也要医治他们的心灵。主耶稣不但让他们看到自己身体上的这样的疾病，也让他看到了他们心灵里边的疾病。所以我们看到了主耶稣一直也在显明他自己，也显明了他在罪人身上的这样的旨意。所以保罗在这里边呢，也直接就切中要害，直接把这些人引到了一个信仰的层面。你当信主耶稣，这里边讲不是你当信耶稣，你当信主耶稣，你当信耶稣是主啊。然后32节，他们就把主的道讲给他和他全家的人听。当夜就在那时候，禁主把他们带去洗他们的伤，他和属乎他的人立时都受了洗。所以保罗和希拉在那里就好好的把这些福音就传给了这狱卒，狱卒的一家呢就开始接待保罗和希拉，并且给他们怎么样，洗了他们的伤口，然后呢他们又受了洗，又信了主。那么34节呢，于是禁主领他们上自己家里去，不但带他们出去了，而且还带自己家里去了，给他们摆上饭，也就是什么，接待使徒，接待他们。他和他的全家因为信了神都很喜乐，所以这一家人都很喜乐。这时候我想他们所担心的那些，他们已经忘记了说，哎呀，我们那些官长应该如何处置我们的事情，他们已经不是害怕那个了，不是因为从那个里边解救出来，就是保罗他们没有跑，而不至于受到这些官长们的惩罚呢而高兴了。他们这时候喜乐而是什么，而是因为认识了耶稣基督和他的救恩。这不是一个简单那个受刑罚的一个死的问题，这是一个灭亡的问题而解决了。所以他们就非常非常的开心，非常令他们开心。然后呢到35节，到了天亮，官长打发差役来说，释放那两个人吧。到了天亮的时候，这个官长呢就是吩咐这些狱卒要严严看管保罗和希拉，这个官长打发人差役说，把那俩人放了吧。然后呢禁主把这话告诉保罗，官长打发人来要释放你们，如今可以出监，平平安安的去吧。也就是说保罗这个时候呢他没有离开。所以这个禁主呢收到了这个消息之后，就告诉保罗说，你们走吧，现在你们可以走了。37节，保罗却说，我们是罗马人，并没有定罪，他们就在众人面前打我们，又把我们下在监里，现在要私下撵我们出去吗？这是不行的，叫他们自己来领我们出去吧。所以保罗说，我们是罗马人啊，保罗是罗马人，他也是有罗马籍的，说我是罗马人，按照罗马人的这个规定呢，罗马公民呢没有定罪的时候呢，你不能够被打的，但是现在你们把我们打了，还把我们下在监狱里了，你们现在就是说下一道命令就让我们走，这不像话了，这不行。然后呢保罗就说，叫他们自己来领我们出去吧。所以保罗这个时候说，好了，你们这些官长说把我们抓起来就抓起来，说把打我们就打我们，我们是罗马人，你这是不合规矩的。于是呢说，你们亲自来释放我们吧。然后呢差役把这话回禀官长，官长听见他们是罗马人就害怕了，因为他私自鞭打罗马公民的话呢，在没有定罪的情况下呢，他也是违法的。所以这个官长一看糟糕，就害怕了，如果这样保罗要去告他的话呢，他自己也是麻烦。然后呢 三十九节说，于是来劝他们，领他们出去，请他们离开那城。所以这个官长呢，就真的害怕了，就真的就亲自来了。亲自来了呢，这里说领他们出来，也就是说求他们，哎，你出来吧，出来吧，不要在监狱里了。因为什么呢？因为罗马公民的待遇呢，和其他地公民的待遇呢是不一样的，他们是很高的。所以呢，说你这个罗马人怎么能住在这里边啊？住在这个内监，而且还上了木狗，这个是不行的。然后就请他们出来，并且请他们离开那城，而且就央求他们，请他们说，哎呀，不要了，你还是走吧，请求他们离开那城。第四十节，二人出了监，那么他既然来领他们出来，好像是也认错了哈。那么保罗呢和希拉呢就出来，就往吕底亚家去了，就上了吕底亚家，见了弟兄们，劝慰他们一番就走了。他就是鼓励了一下在河边的那些经常聚会的那些信徒，劝慰他们一番就走了。保罗就离开了腓立比。好，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第16章第6节一直到第40节。好了，那我们看这个是第16章的第6节到第40节讲的是什么呢？那我们都非常的清楚，这里边是讲到了说腓立比教会是如何建立起来的。这也讲我们说是圣灵亲自把保罗带到腓立比这个地方开始建立这个教会。所以呢，我们当初讲使徒行传的时候，我们就已经讲过了，使徒行传其中有一个我们需要重要的一个留心是什么呢？就是它的资料性很强。那么资料性很强的意思就是说什么呢？它可以，保罗所写的这些书信当中都可以找到一些背景知识，以至于能够帮助我们明白，或者帮助我们有更深入的理解那封书信。所以呢，这个资料性呢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那么我们如果去读腓立比书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去读使徒行传的第16章，才能够帮助我们更深入的了解腓立比书。那么好了，那我们来看，所以16章这里边讲到的是什么？就是腓立比教会是如何建立起来的。那我们看腓立比教会是如何建立起来的呢？是圣灵亲自带领，亲自带领保罗和希拉，特别带领可以这样说，因为他们本来是没打算往这边走的，而是要去加拉太和哪儿和美西亚，但是呢就是不许，就硬生生的借着夜间的异象把保罗呢带到了腓立比。而带到了腓立比之后的话呢，这里边传福音也好，建教会也好，并不是那样的一帆风顺的，好像说哎，神既然带领了，是不是带领来了以后好像风风火火的就一下就建立起来了，也不是，而是经历了很大的一个苦难。这里边让我们看到保罗和希拉，他不仅被关到监狱，关到那个内牢，或者是穿上木狗，而且是被鞭打的，而且是被打了，被打得很厉害的。因为后边看到那个狱卒弟兄把他们领出来的时候，要给他们洗伤口，所以他们所受的苦呢是很大的一个苦。所以呢，我们看到腓立比教会是在苦难当中所建立起来的。当我们明白第六节一直到第九节，甚至于到第十节的时候呢，或者是十一节十二节的时候，我们就能够读懂腓立比书当中的第一章。因为保罗非常非常的确信这是圣灵带领他们的工作，这个腓立比教会是神圣灵借着他们所建立的工作，所以他特别的爱腓立比教会。那么的话，后面看到了保罗在建立腓立比教会的过程当中，他所受的这些磨难，也能够让我们看到保罗在这些所有的书信当中，为什么我们读到帖撒罗尼迦书的时候，特别是读到腓立比书的时候，你会深深的感觉到那个这个保罗呢和腓立比教会的那些弟兄姊妹呢，好像跟其他的教会不太一样的。因为从这里边我们看到了这些人是如何的爱保罗，而且保罗也是与这些姊妹们，他们经历了很多的苦难， 才建立起来，经历了很多的逼迫才建立起来的教会的。所以你看，我们就能够读懂保罗在腓立比书当中他对腓立比弟兄姊妹那种，你读到那个腓立比书的时候呢，你都能够感觉到，常常感觉到保罗是那么的爱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姊妹，那么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姊妹呢又是那么的爱保罗，尊重保罗。所以呢，从这个资料系统上看呢，能够加深我们对腓立比书的一个理解。好，那下边呢，我们就看在这里边我们能够学到一些什么。那我们看保罗既然是圣灵带领他去马其顿，他在那边他没有去了之后就觉得说我要做什么做什么，而是在那里依然在等待。他在那里等了几天，等了几天之后呢，他就得到了一个消息。当然了，我们人看的就是得到了消息，但是我们从另一方面看呢，这也是神的带领。这个消息是什么？有一帮妇女在哪儿？在河边聚会，在那里祷告，而且这里是敬虔人，在那里祷告。所以呢，我们看到了当时的犹太人的规矩呢，一个地方呢，如果没有15个成年男子的话呢，就不够资格来建立一个会堂的。他必须有一个人数上的一个要求，就是你得有男的，不能够女的嘛，都是女的那就不行的，就不能够建立会堂。但是呢，他们呢还是按照摩西怎么样的律法呢聚集，所以这种的地方呢就只能叫祷告的地方，就不能叫为会堂。所以祷告的地方呢实际上是会堂的一个前身，但是呢意义呢都是一个地方。所以呢我们看到了哈，当圣灵带领保罗和希拉的工作的时候，他们依然有一个忍耐等候的心，我们就看到了圣灵就开始为他们开出路，他们就知道如何来开始。而我们今天呢，有很多的时候呢，我们就在这一方面呢，我们就是往往做的就不好。我们很多的时候呢，我们就觉得说，既然神把这个事情让我们去传福音，那我们就八仙过海各显其能。实际不是的，福音的工作我们在学使徒行传的时候，我们一直都看到了这一点，这是一个圣灵的工作，不是说我们想怎么样做就怎么样做。所以我们从五旬节圣灵降临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了圣灵借着使徒们，他也带领使徒们的工作，借着使徒们的顺服呢，就看到圣灵的工作。甚至于上一章呢，我们也看到了这一点。那么到腓立比教会这个部分的时候呢，虽然保罗他非常的清楚这个异象当中将他带到马其顿，但是他依然在那里等候。当他在那里等候的时候，圣灵就带领他们遇到了这一帮敬虔人，就是腓立比教会前身的最基本的这一部分弟兄姊妹，确切的说是一些敬虔的姊妹。所以这是呢我们要学习的，我们千万，老传道人有些时候喜欢讲一句话，你不要走在圣灵的前边，就是不要还没有听到发令枪我们就已经开始跑了，那就错了。就好像保罗在提摩太书当中也讲到说一个服侍神的人呢，就好像一个在场上的运动员，你必须得按规矩，你不按规矩是不行的。你好像一个种田的，你也必须遵守这个种田的规则，你必须劳苦，必须殷勤才行。那么我们也一样，作为神的仆人的话呢，一个也是同样的，这个也必须要遵守这个规矩。这个遵守的规矩是什么呢？就要顺服圣灵的带领。那开始的时候他不明白，但是顺服之后发现说，好像说有些时候我们会这样子的，到了腓立比之后我们会发现这个地方好像怎么把我们又送到监狱了，好像是不是我们理解错了，我们会怀疑。但是保罗不是这样，他清楚了神的旨意，他就勇往直前。他没有清楚神的下一步的带领的时候，他就在那里不动。所以这是我们今天所要学习的，在那里祷告，在那里等候，神就必指引我们的路。这不单单是在这里边有这个事情了，而且是什么？而且前面就已经发生了。我们还记不记得腓立在撒玛利亚的时候，福音工作做得很好的，主的灵就带领他说，你去旷野。去旷野干嘛？不知道。那怎么样？虽然说旷野去做什么不知道，但是他还是去了旷野。当他去了旷野的时候，就遇到了那个埃提阿伯的弟兄，那个太监。你看，就是这样的。所以保罗他们，你看也是一样的， 去这儿不行，去那儿不行，那去哪里呢？睡梦当中，异象说去马其顿。去了之后，当他做什么呢？也不知道做什么。但是他在那里等待、祷告、等候的时候呢，他就知道了，哦，原来有一帮敬虔人在河边，在那里祷告呢。于是他就找到了这一帮人，这一帮人就开始建立这样的教会。好了，那么尽管如此，后面遇到了难处，保罗并没有怀疑。所以为什么他虽然经历了这样的苦难，他不怀疑呢？因为保罗深深的知道，受苦是神在基督徒身上的旨意。无论我们读提摩太书也好，或者是读这个彼得前书也好，或者读雅各书也好，那里面都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受苦是神的旨意，在每个基督徒身上的旨意，是让我们的生命更加的完全，是让我们的信心更加的全备。所以呢，对于保罗来说，受苦并不能够成为说一个觉得说怀疑神的旨意的这样的一个原因的。但是我们今天很多的时候基督徒呢，我们就是这样子的，因为我们对神的旨意的不明白，因着我们对神做事法则的不明白，我们常常遇到难处的时候，我们第一个想的就是是不是神拦阻了，是不是神的旨意。这恰恰说明我们在前面的忍耐和等候寻求的功课做得不够。所以当我们做的时候时常会怀疑，特别是遇到一些难处的时候。但是保罗呢，他不是这样子的，保罗清楚了，他就勇往直前。好，那么我们下边呢，我们又来学一点。那么保罗到了腓立比这个地方，到了腓立比这个地方，这里边告诉我们，他所传的呢，跟罗马人是对着干的。罗马人呢，他是一个拜许多偶像的这样一个地方，所以呢，所有的偶像在他们来说都是神，你有你的神，我有我的神，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神，每个人都有许多的神。但是保罗呢，在这里传的是什么呢？是独一真神，独一救主，独一真神，他是排他性的。而罗马的神呢，是带有包容性的，罗马的神呢，他不单带有一定的人性，而且是包容性，谁都行，各方神圣全行的。但是保罗在这里边，他是传递的是什么？是独一真神，其他的神都是假神。所以你就可以想象了，他到那边传福音的时候，他冒的风险是怎样的风险。而保罗他自己非常清楚他在讲什么，他也知道，非常知道到这些罗马人的地界当中传扬着独一的真神，那就相当于把所有的罗马人怎么样，把所有罗马人的神都给否定了。所以呢，我们看保罗呢，他是一个非常的为主而勇敢，又做好这样的准备为主受苦的人。所以当我们读到保罗那里边讲到了说，讲到受苦，我们读保罗的书信当中讲到受苦的时候呢，我们看保罗好像是觉得他总是这样说，他觉得说好像是正常，这是很正常，甚至于说他说我要补满基督在苦难上这样的欠缺的，在肉身上这样的苦难的缺欠的。为什么呢？因为他心里非常的明白，他面对的是什么？面对的是罪人，面对的是需要悔改的人，面对的人是在黑暗当中的人。当光照到黑暗当中的时候，这黑暗一定是拒绝光的，这是正常的。所以你看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当中讲到他所为福音所受的苦的过程当中，他不是在那里抱怨，我们看起来似乎好像是有些人觉得说，哎，他在抱怨，实际他一点都不是抱怨，那当然也不是炫耀，他觉得这是我应该的，好像说，哎，我还没有补满，没有补满这样的欠缺。所以我们今天呢，同样也要清楚一件事情，我们所传的和这个世界是不相容的。如果有人反对我们，如果有人不赞同我们，这是正常的，如果有人逼迫我们，这是正常的，千万不要以为是什么大惊小怪啊！千万不要觉得这是大惊小怪，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所传的是真理，一切的谬误他不喜欢的，一切的谬误他是不喜欢见光的，黑暗不喜欢见光，谬误不想见到真理。所以我们清楚明白我们所做的是什么，我们知道我们所传扬的这位主是怎样一位主的时候，那我们来到这个世界当中来为主做见证的时候呢，实际我们没有什么可以期望的，因为这个世界本来就是抵挡主的。 但是我们还是要做，但是我们的心态就会平和很多。为什么？因为我们知道这些事情都是正常的。用彼得的话讲，说什么？在百般的试炼当中，你不要以为发生了什么非常的事情，这是正常的。恶人做恶事，这岂不是很正常的事情吗？所以我们要清醒，我们要认识的，也要认识到这一点，做好准备。所以保罗在被下到内监，上了木狗，他能唱诗赞美主的。我们也一样。如果我们真的意识到基督徒前面这样的路是怎样的路，就好像我们主耶稣为我们做榜样所走的这条路的时候，我们今天也能够一样了。无论人怎么样拒绝我们，在怎样的环境当中，我们也可以唱诗赞美神，而不是在那里抱怨，说我真倒霉，也不是在那里来抱怨这个人，说这个人呐、真差劲。你看我这么好心去爱他，他都不接受；我给他讲福音，他都不愿意听。我们都不会做这个事情的。在任何的环境下，我们都可以祷告、唱诗、赞美神，像保罗和希腊一样。好了，那么接下来我们再学到第三个，面对这样的难处的时候呢，我们就看到了神依然在那里掌管。这就是我们开始讲的使徒行传。我们所看到的是使徒们在做事情，而实际上在背后做事情的是谁？是圣灵，是圣灵的工作。所以你看，当保罗和希拉下到监里边的时候，神就来救他，神就差派他的天使来救他们，神就用他自己的能力来救他们。所以前面我们一直在讲，神预备，神也差派，神也保守，神也带领。所以就是这样子的。他们来马其顿是他们自己起义来的吗？不是，他们本来没有打算上这来，但是呢，圣灵带领他们来到这里。既然来到这里，福音传开了，虽然受到了难处，虽然受到了很多的苦难，但是呢，圣灵也保守他们，也拯救保罗和希拉，也带领保罗希拉，他们还可以怎么样？安然的离开那个地方，不但在那地方建了教会，而且在罗马人当中，在监狱，在狱卒当中怎么样，也做了这样美好的见证。今天呢，今天看了那个 Powers 弟兄他们那边来的那个杂志啊，是 Powers 弟兄他在那个扉页上就讲到了这一阶段心脏病上医院治病这阶段的这样一个见证。他那上写的很有意思的，他到那里边他很开心，为什么呢？因为给他，无论是给他做手术的，还是给他看病的，给他服药的，还是给他服侍这些护士，他每个人都跟人家传福音。所以我们看到了，你看他们这些人就是这样的，这样爱神的人，做见证的人，他无论在哪里都是做见证的。保罗在到最后被关在监狱里的时候，狱营全军怎么样，他都给人做见证，都给人家传福音。为什么呢？因为他知道神把他无论摆在哪个地方，他都要做见证，哪怕是摆在监狱里，至少还有狱卒在跟他的面前。所以我们就看到了，当保罗他非常认识神，认识神工作的法则的时候，你看他无论在哪里，他都非常的平安。你看他从来也不慌张，因为他知道他有神的同在，神带领他，神也会保护他。那后边讲到了说提摩太后书的时候，他讲到说，我被交奠，我离世的日子要到了。哎，他要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他要到的时候，他都能够这样非常平静的来说，因为他心里非常的清楚，外人看来是那些罗马人夺去了他的生命，但是在他看来是他的主把他接去了。现在已经进到了保罗这个宣教的过程当中了，我们已经开始进到了保罗宣教的这个经历当中了，这个使徒行传当中了。所以我们可以学到很多，我们这些基督徒今天也是在这个世界上来为主耶稣做见证的。那么我们从保罗身上呢，我们真的是可以学到很多这样的美好的品格的，以至于使我们在我们为主做见证，我们的属灵的生活当中的呢，我们不至于走很多的歪路。那面对很多的事情的时候呢，我们也不至于慌张，因为什么？因为主坐在，圣灵坐在保罗身上的事情，也可以坐在我们的身上。圣灵带领保罗，也带领我们。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都是基督的身体，我们都是一同为基督做见证的。而圣灵的工作呢，就是要带领我们，带领每一个基督徒，一同的来为基督来做见证，来荣耀神。所以我们呢，都不用怕的。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儿。